约翰，我们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个约翰是谁呢？使徒约翰，对。对，一般来说是，就是他就是跟过耶稣的，就是使徒约翰，他还写了其他什么书？对，传统认为他还写了约翰福音，还有呢？启示录，然后约翰一二三书。当有人就是对这个作者，就是这个问题上面有争论的，但是就是我们说传统认为。当我们来看约翰的书信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到了一世纪的末，所以就说可以想象，就说当时的环境跟耶稣在或是耶稣刚离世，然后就是使徒他们就是像保罗他们的传道，这个整个环境有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要针对的问题也不一样。简单的来说，就是当然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很复杂，但是简单的来说，你觉得保罗主要面对的是什么？什么人？什么挑战？嗯哼，保罗。保罗在就是遇到当时他自身的，就是说这个权柄问题，确实是什么地方都是就是被质疑的。为什么？因为他起初是什么？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所以就说当然就说很多人对他自身的权柄，还有呢外在的话，保罗一般面临的就是从真理方面，从教义方面。保罗一般要面临的反对面是什么？犹太教。对，犹太教就是保罗经常要面临一个问题，可能是律法主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律法主义？
靠行为上教化。
是不是有空？对，就是还有呢，除了教条，这些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呢？到底是？对，其实就是说，保罗从来没有反对其他人犹太人行割礼。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犹太人反过来说。比如说你是一个希腊人或是一个罗马人的话，他就说你单单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对成为犹太人，意思就是说要行割礼，要跟犹太人一样守那些节期，跟他们一样饮食一样的习惯。所以就说这个问题并不是割不割礼的问题上面，这个问题是在救恩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只是有一些人他在救恩的条件上面再加了其他条件，所以这是保罗主要的。另外一个在保罗的那段时候，就是说早期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身份，你觉得就是你的印象中，就是保罗面对的那一群人，犹太人。或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说最大障碍是什么？对，耶稣是否是弥赛亚？所以这一个问题是针对了耶稣的神性。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神，到底是不是呢？这是就是保罗当初他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就是40到60或70年代， 70到90年代的话，就是我们看，就是约翰，就是我们在讲彼得的时候已经开始讲到，到约翰这个时候，就是说，问题变成什么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叫诺斯底主义。这是大概就是约翰或是一世纪后面就是经常面对的一个就是异端，就是我在分析约翰面临的异端这张纸上讲的这个信我的能力，就是总结了一下，你可以就是说不太需要特别的去了解，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你可以听一听诺斯底主义它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耶稣或是基督不可能是人，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神怎么可能是邪恶，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当这里面出来很多个分支，我们不去管它，但是我们就说主要他们是质疑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人性问题。因为他们不说物质是邪恶的吗？所以神怎么可能是物质呢？神不是物质的话，基督怎么可能是人呢？这就是他们基本的争论。所以后来他们怎么样，就是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他们就有很多别的各种各样的他们发展出来的理论，目的都是要把耶稣和基督分开。所以他们一般怎么会认为呢？他们说耶稣他是个人，耶稣是个人，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基督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听明白了吗？当他受洗的时候，当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时候基督，所以是不是分开，把这两个分开，对不对？基督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基督离开了耶稣，所以这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其中一个方法，他们去就是去然后就试图去用他们的有限的知识去了解理解耶稣基督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之前是 OK， 耶稣这个人没有人反对他是个人，但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神呢？他说他是弥赛亚，到底是不是弥赛亚？然后下面他们已经接受基督，就说耶稣他所表现出来的像是弥赛亚，但是现在怎么样把这个人性和神性给包合在一起呢？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耶稣和基督分开。所以就是说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很难明白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因为你会发现约翰一书里面经常说他们反对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反对耶稣从头到尾都是基督，因为他们反对就是什么叫道成肉身。当你听到道成肉身这个词的时候，也就是神变成人的样式，对不对？道成肉身嘛。所以就是说你会在就是约翰一书里面经常说，就是说这些异端他们反对什么？他们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所以就是否认什么？否认耶稣和基督是永远都是一体的。所以就是说这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当时的情况，这也没有不明白。这个怎么影响后面，就是说现在你们已经学的比较多了，所以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更多一点。后面不是很多人说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来的吗？因为三位一体这个词是没有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其实基督教在定这一些教义的前提都是因为有异端出生，就是有异端出现了，现在就 push， 就是 导致基督徒要想更清楚的去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很简单说，就是第一次就是公会就是讨论这个三位一体，其实还没有出来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耶稣是神吗？他们只是讨论这个问题，耶稣是神吗？其实也一样，他们当时已经在，这不是新鲜的事，只是在二世纪的时候，就是一到二世纪出来一个人，中文我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就说那个人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开始收集这些书信，编他自己的圣经，这就是导致这件事情，然后他开始教他认为的基督教，所以这件事情导致了当时教会需要反应，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公会，就是所有的教会的领袖解决一个问题，耶稣是什么？然后第二次会议，他们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猜是什么？耶稣是人吗？这个问题当然是他们最后的就是 yes 了。然后耶稣是人吗？然后猜第三个问题其实是什么？耶稣是基督吗？就是基督就是神，就是他怎么可能又是人又是神？他们怎么结合的？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人和神的结合。所以到最后就是他们就是得出的结论是耶稣是100%的人，100%的神。所以就说这是这样子演变出来的，就是OK， 好像这里面还有一次他们是要讨论圣灵是神吗？好像第二次是就说讨论完耶稣是神吗，然后就是圣灵是神吗，他们是分别这样讨论的。然后如果当你出来了一个结论耶稣是神圣灵是神，那当然耶和华是神，这个没有人质疑，那到最后你只能很直接找出一个就是三位一体。所以就是说所以如果你要否认三位一体的话，你要回去否认耶稣是神，不是这个词是怎么出来的，而是你要回去否认耶稣是神，就是说你怎么说耶稣不是神，圣灵不是神，然后就一体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就说他怎么又是人又是神，就是这个一体的概念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首先就是说他们三个每一个都是神，但他们是怎么样，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些异端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少在就是讲到的时候讲啊，或是就是说除非在这种主义学里面你很少会，但是就是说这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约翰他确实面对这些事情，所以他针对的也是这些事情。这是如果你回去的话你可以就是看一看这个。我们好吧，到结论这个部分，就是翻到就是分析约翰面临的异端，然后结论约翰面临的异端到底当时是什么呢？第一，有一些异端否认耶稣的人性，拒绝相信基督是以肉身形式降世的。另外一些否认就是耶稣的神性，就是耶稣他并非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这个导致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主义，就是说首先他们从肢体上面，他们是否认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和人性。另外就是所以这是约翰第一个就是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异端的问题，就是从教义上去发现这个问题。另外，约翰写信针对他们不仅仅是他们教义上的问题，而且是他们生活上的问题。 生活。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不是说物质是邪恶的吗？所以他们只是出来两种，这个从这个导致出来，第一种就是禁欲， 不是物质是邪恶吗？所以一切享受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出来一个禁欲。但是另外一个出来是一个纵欲，也就是说，我的物质、我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是分开的。我爱主，我爱神，都是精神方面的。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我可以在物质这方面怎么做都行。很难理解，对不对？但是这就是出来，他们就是这个一个纵欲，所以就是说，就是约翰要处理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三，诺斯底主义的人一般都是可能今天我们说的高知识分子，他们就是非常注意这个知识的问题，所以因为这样，他们某种意义上面就是自高自大，所以就说约翰。就是针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爱心，也就是关系问题。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你发现约翰一书恰恰就是针对这三方面来开展他的论述的。第一个就是异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讲生活。其实讲生活的时候，就是讲罪。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了很多怎么样处理罪。另外一个，你会发现为什么约翰一而再、再而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诺斯底主义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这种自高自大引起来的这种关系上的问题所以这是背景，是因为我们就是第一次接触，就是约翰他所面对的背景，所以就是希望没有把大家搞混。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约翰一书，你可以拿起来，就是这个一书的。现在我就说这一次，我就是很快的跟大家过一过，就是它的结构，所以就是说它的结构和内容，然后就是你可以总体的把握一下约翰一书，OK。它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神是光，如果你就说打开，你从来没有在这些经文上面划过横线的话，你应该划横线。第一个找一找什么地方解说神是光，对，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您应该就是划在你的圣经上面划线，这是第一部分，约翰要论述的是神是光。在这个前提下面，他开始针对这三方面来做解释。也就是说，如果神是光，我们怎么处理罪？如果神是光，我们怎么样处理关系？或是神是光，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样看异端？
我们要他们说什么？
你可以把你的。
OK，我们看一看，就是神是光，就是第一大部分。我们看就是他怎么讲罪的问题，就是这里请一个人读一读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像光，他儿子耶稣也是进了这个。
好，然后再接下去有谁读一下八到十节？
我们就是对电视在我们心里，我们用认识对人是信守的是公义，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如果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已经说谎，道理不在人。
第二章一到二节，好，谢谢你。你看一看这几节经文说什么，关于罪这个问题，就是。 在神是光这个前提下面，约翰怎么去说罪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好，还有没有别的？就是在神是光这个大前提下面，他怎么讲罪？对，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什么的前提下面而说的呢？还有没有？对，对，所以就是说，神是光，如果你真的是在光里走的话，你应该知道罪。这是第一点。后面讲的挽回祭，这都是除罪的办法。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罪，你不认罪，这个耶稣的宝血是没有办法的给你。所以就是，这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光里面走的人，他应该是什么？知罪。这个上次我们有没有讲过这个问题？知道罪。我们说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就是好多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你做一些事情里面有个声音在说话。我当时就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就说你信主和信主前有这样的区别，而且应该有这样的区别。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通常说什么就是啊，光照，神的光照，这个是不是很形象？就好像光射进你心里面，让你看见一些你以前看不见。如果在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当你习惯了黑暗的时候，你确实觉得这个脏不脏，你不太看得出来，有没有灰尘，不太看得出来。直到光照进了你里面的时候，所以并不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好像觉得我怎么越做基督徒越糟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好像越做基督徒好像就是越容易发脾气或怎么样，其实不一定，而是你渐渐越来越敏感，这些东西是不对的。你以前是如此的自然，你根本都不觉得自己在发脾气，或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对先生孩子有什么的过错，或是就说你撒个谎，你如此的自然，你完全没有感觉到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就说不一定是沦陷你变得越来越糟糕，而是你越来越，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你越来越发现原来这些事情在光的暴露上面是可以显明出来的。所以如果当有人来跟我说我没有罪，或是你应该能猜到因为光没有照进这个人的心里，第一，我不相信一个人没有罪。如果神说没有人是义人的话，那我觉得神肯定是对的，而且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是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不能太苛求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去明白我们能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神的光照。所以我可以理解当人还没有信主没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为什么他说这样的话。如果他都没有圣灵在里面，你怎么样期待他开始认罪悔改？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看见慕道友开始有认罪悔改的心，你知道这个人的心是向神打开的，是向神打开的，是圣灵对他是有影响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约翰想告诉我们，也是今天我想大家知道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光里行，我们应该是有知罪的心的。好，知罪的心的。所以就说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认罪， 不知罪，不认罪，那你可以反过来说什么？
我不是基督徒。
我可能会打个问号，或是就是我不是就是说，可能就是 judge 就是做一个决定，你不是基督徒，而是我想要帮助他知道，起初你有没有真的重生悔改，有没有这个圣灵在里面？因为这个圣经也说得很清楚的，如果在光里就能够知道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啊。感受不到耶稣的恩典，感受不到他的能力，我要反过去问一下，那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阻碍了你感受这个？通常是罪，通常是罪。有一节经文在这里，我想就是大家翻到诗篇第66篇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在这里教你另外一个祷告，神不听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告诉我什么叫注重罪孽？
就是不肯放弃犯罪的关系。
还有没有你的理解？对，很好。还有没有什么叫注重？你注重什么东西啊？你注重你孩子吗？什么叫注重？注重
关心，
看重，在乎，专注。会有人看重重视在乎罪的吗？
嗯，如果他知道那个是罪，他认为那是罪的话，但是他不认为那是罪，他认为那是罪的话，他也不一定能生命之中犯罪。他犯了罪，但是，哎呀，我要是不去犯这个罪，我就要受很大的耻辱，是吧？
对，你们俩合起来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词在就是原来的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舍不得 cherish 舍不得啊，有一个词中文有一个词叫最终之乐，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有一些罪是给我们带来短时的，哇，这个短时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的快乐。如果所有的罪都是让你痛苦的话，我相信你避开都来不及。如果，所以就是说有一个，他们说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们怎么抓，就是那个非洲，就是那个刚果的那些猴子，因为他们跑得很快嘛，猎人怎么对，就是怎么就是屠杀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很宝贵的一个药材，他们就这样，他们就是用甜美的清淡的酒来吸引他们，但首先给他们一点点，给他们一点点。所以每次给他们一点点，让他就是喜欢上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猴子喝了酒会怎么样？对的，所以就很轻易的把他们抓住。那当时给你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他开始，因为所有动物其实都是有戒备心的，所有人都是有戒备心的，不是？如果罪是像洪水猛兽的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躲开了，任何东西都是化了妆的，就是因为一开始给你一点点甜头，给你一点点甜头，符合我们里面这个私欲，这样子我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享受最终之乐啊。所以就是这里面就是，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在这里面就是这个犯罪，他用的是现在进行式，也就是说一直犯罪。 他说是一直犯罪，也就是什么看重舍不得这个罪。所以这刚好是和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不想你们舍不得放弃这个罪，一直在罪当中享受这个罪中之乐。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光，凡是在光当中行走的就应该知道。所以后面他就说若有人犯罪，就是一次性的，如果你犯罪了有办法，耶稣基督的方式。你有没有想，当你想这两段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矛盾？什么矛盾？对，你能看出来什么呢？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你的孩子，我相信你教你孩子的时候是以最高的标准的，对不对？就是尽量高的标准。但是当你孩子一旦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难道你就舍弃他了吗？你也不是，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自己感觉是好像是矛盾，其实这是一种张力，这是神百分之百公义和百分之百慈爱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标准其实很高的，是谁的标准？耶稣基督的标准，像耶稣一样，这个标准在这里。但是神比任何人都有恩典，这就是你们一旦犯罪，他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做这个挽回祭。所以这个高标准和恩典之间是有一定的张力的。我怎么解释这个呢？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敢提神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或是我也很难说，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谁敢说这个，谁敢教这个，因为没有人做得到。但是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圣经说了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对不对？这个标准高不高？这个标准高。爱仇敌这个标准高不高？这个绝对不是一般人的标准。神总是把这个标准放在这里，但在我们的自己的经历当中，神对罪人有没有恩典？彼得有没有得饶恕？得饶恕，他是不认耶稣的，对不对？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但是呢，我发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刚好调过来。第一，我们不敢说神的标准，不敢告诉弟兄姐妹基督的标准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做的不对的，也就是我们对别人没有恩典，刚好我们把它就是应该做的没做，不应该做的做。我们不告诉弟兄姐妹神的要求是什么，神对门徒应该付的代价是什么，这个在圣经里说的很清楚的。但是呢，反过来当我们看见教会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马上这个论断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说你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但是神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神的标准是很高的，但是神对每个人都很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的是什么，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教会，应该是讲一个标准。欧文，我希望你能达到这个标准，这是我的期待。但是当欧文他犯了错误，我完全的接纳他，有恩典陪他走来，然后跟他说我们有希望，我们下次可以继续。所以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提这个标准，门徒的代价应该怎么样。但是一旦弟兄姐妹出了问题做不到，我们不应该放弃他们，也不应该就是论断他们，更应该接纳他们，给他们恩典，要陪他们走这一段。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讲清楚这一个，但是我是发现就是人和神，人确实不像神一样。 所以这是第一点关于罪的啊。下面我就是我们一次性把所有罪的部分，第二大部分是讲到神是公义的。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罪，第二章二十九。第一到第二节。
我的孩子们，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哦，对不起，是第三章一到二节。
他是赐给我们是合同的平安，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
三四，
像他有这指望的就离弃，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五六，
你们知道主从前定是要除掉人的罪，但是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七八，
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凭你的良心立誓，不能主次义的。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的。人的儿子也是他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九十。
凡从神生的，就会犯罪，因为是因神的道理。神在他心里，他也就会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是他，就是显出于神的儿子。
好，告诉我这一个关于罪的是说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知罪，然后加点是什么？
你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说这一段，总结这一段是？
对，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靠什么干？
你来告诉我，靠什么来战胜罪？
靠自在的。
对，很好。
来告诉我什么叫？
先按照你自己，就是到目前为止你所有的认识，什么叫住在神里面？非常好，非常好。嗯哼，爸爸回到就是第二章第五节，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父你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遵守主道。
怎么样可以遵守主道？
OK。
你怎么样？
说的就去做。
听到了。那我们大部分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做不到。
是我们不愿意了。例如上，就像上次我讲到了以后，就是舍不得，就是不愿意。
有时候也是。
OK， 通常就是两个问题，要么就不愿意，要么就没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不觉得普通话重要。
对，这就是归入不愿意了。对，对，对。这个就是说我们后面下个星期会说，但是我想提前就说一下，就是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如果你认为就是你愿意做，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做我们没有办法，这是圣灵，只有圣灵可以让你们有愿意的心。但是你说你愿意，但是你感觉自己没有能力的话，我希望你可以默想一下，就是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十五章。第四节开始，其实整一段都很好，我从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如果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不能，讲到是能力问题。就是义的果子不能，也就是说枝子，就是我们不在耶稣里面，我们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而且常在，要这个是重点子，常在。下面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我们刚才不是说听话吗？你要先有话才能听话，对不对？我的话就常在里面，把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另外一个教导你们祷告的另外一个方面。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运作，你做神的工，你有没有运作，你做神的工。第一个就是这种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是真实的。这个又回到很简单，读经祷告。这个我发现是，就是最基本的事情，但是是大部分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个人自己部分的话，我真不知道这个能力从什么地方。就是个人的读经祷告，当然读经不仅仅是读经，是要你默想，通过默想和圣灵交流，不仅仅是把它背了把它读了。如果我们注重这个关系，我们常在耶稣里面，耶稣的话语开始常在我们里面，神的能力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顺服和遵守主道，这样子我们就住在神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战胜罪。所以我想问你在哪一步出了问题？大部分归根结底是就是而且这一个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替你做的。你可以选择一个星期听一次的查经课，很好，有一些人一年才听一次，说这个非常好。你可以选择一个星期听一次的，然后用自己听到来，就是不断的思考想也可以。如果你实在一分钟都抽不出来，但是我希望你们任何一次听到或是读到，都把它放在里面，存在里面，不断的默想。如果你仅仅说，我根据我生活实际就只能到这一步，你也可以这样。然后就是不要今天听完了回去什么都不想到，从今天晚上开始想，明天还是有时间的事，昨天想到想的事，每一点我应该做的，默想。我们是不是没有习惯去存到？听完感
其实就是这个主要的反复的默想和祷告。如果你上次听完祷说主我真的是没有变，你就每天认罪祷告，就是这个主我真的是不愿意，有帮助。那当然下面一个的话，如果你只能做到这里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灵力也只能在这儿，但是你可以往下再走一步，就是一个星期抽一次，行不行？七天里面抽一天读二十分钟圣经，是你自己的和圣灵在交谈，着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可以先这样下给你一个月，可不可以？一个星期二十分钟，作为你自己个人的灵修的时间。你要再渐渐下去的话，增加一点，每两天十分钟，就是 rest， 就是很有规律性的量自己在时间化里当中。大部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保证你的生命会怎么样，我保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做生命中改变。只要从这里得愿意圣灵，从这里得能力，就是愿意的接纳力，然后通过这样子常住在这里，然后通过这里可以在圣灵。这是今天就是约翰一书，就是我先讲了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如果神是光，就说明在光明中走的人就应该是被盗窃的。所以每一次当圣灵提醒我的时候，应该感谢主，里面还有里面圣灵还在我里面，就是圣灵我感受到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当神是公义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之罪有什么办，我们靠什么来战胜。所以这就是一个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希望你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我开始养成愿意和你建立一个关系的习惯。求主的圣灵提醒我们，不至于当我们生活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才回头来后悔，没有这个关系去面对，没有这个关系，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主啊，希望我们都不会等到问题出生发生的时候才需要依靠，让我们每一天学习亲近，喜欢读你的话语，喜欢祷告，喜欢按着主的命令去行。就是祝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向祷告送这一次的圣灵，阿门。